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民主派会议11月16号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驻港解放军在昨日星期六下午擅自离开九龙塘军营，质疑违反基本法和驻军法，要求香港政府交代是否已经根据驻军法向北京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灾。白宫资深财政官员出席了闭门弹劾听证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两名被控在阿富汗犯有战争罪行的美国人。另外，特朗普在星期六下午突然抵达一间陆军医院做例行的检查。此外，有关香港最新的局势发展，请留意一阵间时事经纬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立法会民主派会议11月16号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驻港解放军星期六下午擅自离开九龙塘军营，质疑违反基本法和驻军法，要求香港政府交代是否已经根据驻军法向北京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灾。香港政府则称，驻军协助清理路障活动纯属自发义务性质，并非特区政府请求协助。据香港传媒报道，星期六下午约4:20，一批身穿便服的驻港部队集体跑步从九龙塘军营出来，在浸会大学对面的联福道协助清理路障。有驻港解放军的人士表示，是自发出来的，目标是要制暴止乱，为香港安全稳定。驻港解放军发微博表示，有市民清理军营附近的路障，期间驻军部分官兵加入，清理完毕之后五点之前全部返回军营内。民主派会议声明表示，这个并非驻港部队第一次不遵守基本法及驻军法而擅离军营。声明说，2018年山竹台风之后，驻港部队曾经以公益性质为由离开军营，清理郊野公园内的树木，而这次更非自然灾害，完全属本地事务。民主派议员质疑，特区政府和驻港部队无视基本法及驻军法的限制，意图令到市民习惯解放军和渐渐合理化解放军的行动，是温水煮蛙。白宫资深财政官员马克桑迪在星期六16号抵达国会，出席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闭门听证会。马克桑迪是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资深职业官员，亦是首位参加弹劾调查宣誓听证会的白宫官员。在此之前，三位被特朗普任命的白宫官员都拒绝按照国会全票的要求参加听证会，目前尚不清楚桑迪是否接到全票。桑迪可能就美国去年夏天是否拖延大约$4亿的对乌克兰的援助一事提供有价值的资讯。那次拖延据称是为了换取乌克兰方面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要求，对参加2020年总统角逐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和他的仔进行调查。国会仲将会调查乌克兰系咪好似特朗普同埋盟友所讲嘅咁样干预咗2016年嘅美国选举。知情人士透露话，桑迪系对拖延援助提出过质疑噶。之前进行嘅听证会文件显示，桑迪至少喺一份阻止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嘅文件上签咗名。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了两名被控在阿富汗犯有战争罪行的美国军人，并恢复一名被降级的海军海炮突击队队员的军阶。有报道说，美国国防官员曾经劝他不要这样做。特朗普总统15号对陆军中尉洛伦斯和陆军少校戈尔斯坦进行了赦免。 羅倫斯曾經下令士兵向三名平民開槍，被判二級謀殺罪名成立。盖尔斯坦被控杀害一名阿富汗制造炸弹的疑犯，目前正等待审判。特朗普并恢复了特种作战军事加拉格的军阶，加拉格在伊拉克同一名敌方作战人员的尸体合照，被控蓄意杀人，结果被判无罪，但被降了一级。传媒报道说，国防部官员曾经劝告特朗普不要赦免这两名军人，因为可能会令到军事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受到影响。白宫方面则对总统的行动进行了辩护。白宫新闻秘书格里沙姆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200年来，美国总统都利用授权向值得赦免的人提供第二次机会，包括为国效力的军人在内，这些行动都符合这个历史的习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下午突然抵达一间陆军医院，白宫说这样做是总统提前进行例行的年度体检。白宫新闻秘书格里沙姆一份声明中说，预计2020年将会是十分繁忙的一年，总统利用在华盛顿特区这个自由周末开始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做部分例行年度体检。特朗普总统在位于马里兰州塞斯达的沃尔特里医疗中心停留了大约2小时15分钟。一名摄影师看到特朗普并没有打领呔就走出这间医院。白宫新闻秘书格里沙姆在总统离开之后表示，总统做了快速的检查和实验室检验，继续保持健康并充满活力，就好像他一个星期内几次参加集会，在成千上万美国人面前不断表现出这样精力充沛。格里沙姆并没有透露总统究竟做了哪一种检查，只是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体检的时候还向医护人员问候，感谢他们为我们的伤患勇士提供一切杰出医疗服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理工大学激烈攻防战、获国警民冲突现场嘅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咗5个月，网民上个礼拜一发动11月11号三罢堵塞主要交通干道之后，主要嘅战场从街头转往多间嘅大学校园。继上个礼拜二十一月十二号中文大学校园攻防战之后，星期六晚间开始转到去位于九龙海底隧道出入口主要交通要塞的理工大学。警方在今日星期日上午发射多次催泪弹，又派出两部水炮车及两部锐武装甲车，企图驱散集结在尖沙咀七咸道南理工大学出入口的学生及示威者。多次都被示威者及學生發射弓箭、投擲汽油彈等擊退，另有網民發起多區堵路、遍地開花，防覺有示威者集結同警方對峙。咁我哋而家就接通咗美國之音香港特約記者湯偉雲嘅電話，連線報導香港反送中運動、理工大學攻防戰及旺角警民衝突嘅最新情況噶。湯偉雲你好。
系，张富杰你好。
嗱，请问你而家嘅位置喺边度咧？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持续第24个周末，网民发起旺角多区遍地开花集会，现场情况系点样啊？有乜嘢特别嘅目的咧？
系，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系喺油麻地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交界嘅十字路口噶。咁我眼前咧就有好多嘅示威者咧喺度咧，就系捉起路障啦，佢哋咧拆咗一啲嘅公园嘅长凳啦。有啲嘅長梯啦，亦都係喺掘起咗路上行人路嘅磚啦，咁喺度咧係布緊一啲陣咧，就係咧係要係去封鎖即係堵塞呢一段嘅行人嘅行車嘅馬路嘅，就係一個彌敦道嘅馬路嘅。咁而加士居道咧，其實咧就係可以咧係通到咧就係去呢個嘅紅磡嘅理工大學嘅。咁其實咧較早前咧就係有一批示威者咧，佢哋就係喺旺角嗰度咧係響應網民嘅遍地開花集會，希望咧就係分散警力咧，係可以咧係即係去支援呢個理工大學嘅即係留守校園嘅學生同埋示威者嘅。咁但係咧睇到咧，其實警方咧係喺晚間咧 頭先大概係八點半左右咧，都有一次嘅施放催淚彈驅散啦。咁但係咧，警方咧係喺油麻地交界嗰度咧，係油麻地大概係窩打六。嗰度咧係去施放催淚彈嘅啫，就冇咧係攻入去呢個旺角嗰度嘅。咁所以有警民對峙咧，其實可能有啲嘅示威者係發現咧，警方咧係並冇向呢個旺角推進啦。咁所以咧，反而咧佢哋咧就推翻過嚟油麻地呢一度咧，企圖喺呢個地方嗰度堵路啦，同埋可能咧就希望係去支援呢一個嘅理工大學嘅一啲嘅留守嘅學生同埋示威者㗎。咁其實咧就係喺下午三點幾開始，其實旺角同埋油麻地一帶已經係開始聚集咗一啲嘅黑衫嘅示威者噶啦。到咗下午三點四十分左右，警方已經係先後舉起黑旗啊、藍旗同埋橙旗，係向前推進，並且咧係喺多次咧係發射催淚彈咧去驅散呢啲嘅示威者噶。咁其實咧係去到下午大概五點左右啦，咁一批嘅防暴警察咧係再次到場。咁當時咧記者都喺現場嘅，其實都睇到咧，其實係喺一啲嘅車輛咧，仍然繼續係喺窩打老道行駛期間咧，咁警方咧就係喺彌敦道同埋窩打老道口咧，向太子方向咧係發射過多次嘅催淚彈嘅。咁期間咧，其實咧車輛咧繼續喺度行駛緊嘅，並冇去封路，亦都咧係有一啲完全冇戴口罩、冇任何防備嘅行人咧，都繼續係喺咧即係喺度行街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睇到咧，其實而家即係已經反送中運動已經超過五個月咧，其實好多嘅一啲嘅尤其是係油麻地同埋旺角呢一啲即係示威遊行咧較為頻密嘅地方咧，其實好多嘅市民啊或者係行人咧對呢啲嘅即係示威者集結啊或者係警方捉起防線咧，已經好似係司空見慣咁啊。其實我身邊咧都有好多咧係即係就咁喺度行街啊，或者係戴住一啲好輕便嘅口罩嘅行人喺度行緊。咁對於示威者喺度不斷咁樣喺馬路上面掟磚啊，做呢個嘅即係堵路咧，其實佢哋咧都冇話即係特別有啲咩嘅反應咁樣樣嘅。咁而其實示威者都咧同警方咧有多次嘅一啲嘅即係對峙啦。其實亦都咧係警方多次發射催淚彈，同埋咧示威者都有投擲汽油彈去還擊。咁佢其實咧頭較早時咧旺角一帶咧都係道路上邊咧都曾經咧係火光紅紅咁樣嘅。張富傑嚇，
諗理工大學星期六晚間開始爆發激烈警民攻防戰，到咗星期日最新情況係點樣嘅？附近槍會山軍營嘅解放軍曾經持槍戒備，情況又係點樣嘅咧？
係咁，其實示威者咧下晝開始咧就喺理工大學外邊一帶咧係聚集嘅。咁其實下晝五點幾咧都有人咧係轉戰到咧呢個嘅紅磡九龍出入口、紅磡海底隧道嘅九龍出入口嘅收費站上蓋嘅一個暢運道天橋嗰度聚集。咁警方咧喺嗰度多次咧係發射催淚彈啦。咁呢個示威者咧係在場咧係投擲呢個汽油彈。咁到晚間七點幾啊，其實咧紅磡海底隧道口嘅天橋咧就被人縱火啦，佢火勢係睇到係相當之猛烈，同埋傳出咗咧多下嘅爆炸聲嘅。其後咧火勢喺天橋上面蔓延啊，同埋露出咗咧好多嘅白煙咁樣樣嘅。咁其實睇到咧警方咧可能咧其實係即係可能係希望趕住咧去搶通翻一個紅磡海底隧道嘅九龍出入口。咁所以咧其實晚間咧係轉戰到去即係理工大學嘅呢個紅磡海底隧道嘅出入口嗰度㗎。咁其實咧係講翻係朝頭早其實十一點左右咧。警方就在理工大學即七南七咸尖沙咀七咸道南出入口附近咧，其實咧都已經係施放過多次嘅催淚彈咧，係咧企圖係驅散咧已經係連日咧喺校園裏邊留守嘅一啲嘅學生同埋示威者咁樣樣嘅。咁咧至到下晝兩點鐘左右咧，更加係出動咗兩部嘅水炮車，係射藍色水同埋藍色同埋透明嘅胡椒水咧，係企圖去驅散咧係嗰度聚集嘅一啲嘅示威者同埋學生㗎，但係咧示威者咧喺水炮車嘅呢個嘅攻擊之下咧用遮陣咧去擋住啦，咁亦都咧係冇退卻嘅，同埋咧其實喺後方嘅一啲理工大學校園裏邊咧大概係兩三層樓高嘅一啲嘅示威者咧，亦都咧係指揮作戰啦，同埋咧甚至咧喺高處咧係投擲咧多次嘅呢個汽油彈，甚至係射弓箭啊，咁所以其實有啲汽油彈咧係擊中咗即係呢個嘅水炮車嘅車底啊，令到咧水炮車嘅車底咧都一度咧係起火。 火，咁所以咧，其實咧兩輛嘅水炮車同埋兩輛嘅鋭武裝甲車咧，其實咧都多次咧係被示威者咧係擊退嘅，係要咧係被逼咧係後退嘅。咁都係即係喺呢個嘅水炮車自從係8月25日開始喺荃灣咧第一次出動以嚟咧，其實超過兩個幾月咧係睇到咧好多嘅示威者同學生咧，其實佢哋咧都已經開始咧諗到點樣樣應對一啲嘅水炮車同埋鋭武裝甲車嘅對策。咁除咗咧係多次去投擲呢個汽油彈啊，同埋射箭之外咧，係亦都射箭係擊中咗一名咧係警官嘅一個嘅小腿，咁令到咧係啲警官咧都敢咧係徒步咁樣向前衝啊咁樣樣。如果睇到咧佢哋咧喺不斷咧喺道路上邊咧用一啲嘅磚頭啦，甚至咧係用一啲嘅紅毛泥咧係將啲磚頭咧係黐起咗佢咧，成為一啲嘅矮嘅圍牆啊，咁樣樣去咧對付呢個嘅水炮車嘅。咁其實咧喺水炮警方喺發射水炮車嘅同時咧，喺槍會山軍營裏邊嘅，即係理工大學出入口對面嘅一個解放軍軍營咧，都曾經咧係睇到有解放軍咧喺軍營裏邊咧係持槍戒備咁樣，但係咧佢哋咧係冇咧係衝出軍營咁樣樣嘅，張副記者。
咁有駐守九龍塘嘅解放軍星期六下晝聲稱自發到浸會大學對出一帶清理路障，立法會員分析呢次先例一開有啲乜嘢嘅影響呢？
係咁，本身係大律師嘅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派對於解放軍係希望咧佢哋係根據駐軍法同埋基本法嘅規範咧去行事㗎。而駐軍法係講得好清楚，如果香港政府認為有需要嘅時候去做防務之類嘅工作咧，係需要透過北京咧係請解放軍出動㗎。楊岳橋話：呢一次解放軍喺九龍塘清理路障，香港政府表明咧係冇邀請解放軍出動㗎。而解放軍就話咧，佢哋係自發，而問題就係自發到底代表乜嘢？事前有冇通報俾香港政府知悉？楊岳橋又話，根據駐軍法，如果有軍事訓練影響香港公益嘅話，係有需要同香港政府通報㗎。楊岳橋就質疑呢一次解放軍清理路障同軍事行動完全冇關，加上去年超強颱風山竹襲港之後，解放軍亦都曾經高調咁樣自發清理郊野公園嘅冧樹，佢擔心呢一啲嘅先例一開會影響香港嘅一國兩制，因此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亨已經向立法會就有關的議題提出了緊急的質詢，聽下楊岳橋怎樣說。
咁自發呢兩個字，如果係越擘越闊嘅話咧，咁你上次山竹如此，今次出嚟清理路障又如此，咁下一次 會有其他嘢咧？咁呢一個咧係令人擔憂嘅，因為特別唔好忘記咧，一國兩制係維繫於即係解放軍嘅自我約束，同埋特區政府亦都知道咧係乜嘢嘅事情咧係自己做，而唔應該咧係即係勞煩到解放軍嘅。咁所以我哋當然係會擔心你今次此例一開，咁之後下一次有冇有其他嘅事情係用自發之名去做呢？咁呢一點咧都需要關注。
嗱，咁留守理工大學校園嘅學生認為留守校園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啊？
咁其實咧，留守理工大學校園嘅學生咧，已經咧係留守咗好多日㗎啦。咁由星期四開始留守理工大學校園嘅22歲應屆畢業生 J 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係6月初開始咧支持反送中運動，至到而家已經堅持咗超過5個月，不斷佢話咧不斷有參與咧係中前線嘅抗爭行動㗎。佢話堅持落去，主要係因為香港政府不斷咁樣火上加油，激起民憤。冇唔出嚟抗爭嘅理由，包括最近科大學生周子樂喺將軍澳懷疑因為手被警方施放催淚彈墮樓身亡，同埋防暴警察企圖進入中大校園執法，引發中大校園激烈嘅警民衝突等嘅事件，更加係觸發佢咧要留守校園噶。J 同學又話：守護校園係守護年輕人嘅最後一道防線，有特別嘅象徵意義，因此理工大學、中文大學等多間大專院校都有學生留守校園，拒絕俾警方進入校園執法，同埋抗拒警方濫用暴力噶。佢批評法庭駁回咗中大學生會會長蘇俊峰申請禁制令，係反映咧香港已經咧係冇法治可言噶。聽下 J 同學點樣講？
根本法庭嗰個禁制令就已經係，即其實已經係冇法治可言咯，去到呢個地步。 即係其實話好明顯係私人地方，但係點解可以咁樣入侵校園？仲係本來學生都冇做啲乜嘢，跟住又亂咁拉人出去打，即係拉理大校董出去打。咁其實呢啲已經好明顯係警暴咯。佢哋權力係冇人可以限制到，所以我哋唔知佢會做啲咩，所以就一定喺度守住。
咁 J 同學又話：最近警方涉嫌濫用暴力嘅問題變本加厲，激發咗佢走得更加前線。佢坦言係有擔心自身安全㗎，但係為咗香港嘅前途，唔想香港失去一國兩制同埋法治，變成中國一個普通嘅城市。佢話願意犧牲前途，甚至係抱住視死如歸嘅決心咧，要留守校園。佢又批評係特首林鄭月娥推香港年輕人走上不歸路㗎。聽下，再聽下 J 同學點樣講。
係冇咗一國兩制。
嗯，即系会担心，即系
同埋法治咯。即系其实根本系而家做好多措施都已经冇晒自由啊，即系集会自由又冇，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全部都冇晒，根本同以前唔同。系啊，咁所以就系想攞翻我哋本来 suppose 要有嘅嘢咯，滥炒咯，系咯。If you burn, you burn with us。
咁近日有停课嘅中学生到理工大学校园留守噶，佢哋嘅主要原因又系啲乜嘢咧？
中五學生黃同學同埋谷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喺星期四停課期間咧，佢哋到理工大學咧係聲援咧學生留守校園噶。咁係因為咧香港已經淪陷，佢哋認為咧唔可以再留喺屋企做不問政治嘅港豬噶。聽下黃同學同埋谷同學點樣講。
因為我哋唔可以再縱容
陷啦，我哋唔可以再喺屋企做港豬，唔可以再喺屋企唔理新聞，見到香港發生咁大件事，我哋都喺屋企坐視不理，呢個唔係一個香港人應該做嘅嘢咯。
之前有冇出過嚟㗎？
有，
經常
啊，經常啊，
都係前線嘅，即係衝。
中啦，中啦，唔前啦，中中前。
咁而家咧，今日會唔會再行前啲啊？
當然會啦。
當然會，但係會唔會驚啊？會唔會擔心？
其實每一個出嚟做前線嘅人都會驚，但係。
但係我哋出得嚟冇計㗎啦，認真。你出得嚟你就預咗要俾人拉，但係問題是你俾人拉嗰刻你都係會好驚咯。
咁會唔會驚犧牲自己前途啊？咁樣
驚㗎，但係我更加驚香港冇前途。係
啊，更加驚會
係。因為我中意個地方，所以我唔可以將呢個地方置之不理
啊。嗯，驚香港冇前途係點樣樣冇？
香港已經冇前途啦，香港嘅民主同埋自由已經。冇咗，
即係驚會變咗中國嘅其中一個城市，即係冇咗一國兩制啊！
係啊，香港嘅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啦。
即係連國際嘅金融地位到時都冇埋嘅時候，香港其實只不過係喺國際上係無法立足咯。
咁有警員喺星期日嘅理工大學攻防戰中受傷，亦都有示威者同記者受傷嘅，佢哋嘅傷勢係點樣咧？
理工大學對出的七咸道南警方和學生示威和示威者爆發了多次的激烈衝突，造成了多人受傷。而據香港傳媒報導，一名警方傳媒聯絡隊的警長左腳是中箭，箭頭完全插入了他的小腿裡面，送去廣華醫院治理，情況嚴重。而一名示威者懷疑就是被布袋彈擊中下巴的位置受傷流血，需要縫針。另外一名是網媒的攝影師就被警方的水炮車水柱射中，頭部和腰部都受傷，送醫院治理。據了解，那名示威者是被布袋彈擊中下巴的位置，皮開肉裂，流出大量的鮮血，是在場的救護人員為他進行急救。至於受傷的網媒攝影師，他的頭部和腰部受傷，送院之後進行手術，他身上的拍攝器材都是損毀，目前是留醫在伊利沙伯醫院的。張富傑。
有網民指警方星期日首次以鋁武裝甲車的音波炮對付學生和示威者，警方怎樣回應？
警方發聲明表示，曾經在理工大學對開的現場使用鋁武裝甲車上面的長距離揚聲裝置發出警告，他們強調目的是要在嘈吵的環境之下有效地長距離去傳達重要的訊息。警方重申這個裝置只是一種廣播系統，並不是武器來的。對於網民質疑這個裝置可能會產生一些超低音頻，導致聽到的人是暈眩作嘔或者是喪失方向感，警方是嚴正地指出這些全屬是猜測並不正確，強調使用裝置是有嚴格的守則和操作指引的。 警方又話暴徒喺過去一個鐘頭咧，即係喺下晝嘅時間咧，係持續咧喺理工大學附近咧同警方對峙。除咗出行到南之外咧，亦都有嗰啲暴徒咧喺暢運道天橋上面咧係設置路障，阻止警方推進。而咧亦都喺期間咧都係向警方咧係投擲幾十個汽油彈。警方咧將會繼續驅散理工大學一帶嘅暴徒，警告市民咧唔好支援，否則咧可能係干犯暴動罪噶。警方又表示。有些示威者在理工大學附近持續以致命武器，包括是磚頭、汽油彈、弓箭和鋼珠等等攻擊警方的防線，並且警告附近一帶的暴力行為已經達到是暴亂的程度，任何留守並且協助這些示威者的人可能都會干犯了暴動罪。而警方發言人表示，中午大約兩點鐘左右，繼一名傳媒聯絡隊的隊員被弓箭射中了小腿，同一時間另一名防暴警員亦都在七咸道南和柯士甸路交界被鋼珠擊中面罩近鼻梁的位置，那名的警員並沒有受傷。警方又說有些示威者在理工大學 A 座附近近七咸道南的平台不斷地用巨型的彈叉將汽油彈和一些硬物射向在場的警員，巨型彈叉的射程是達到30至40米，這些攻擊對在場所有人包括是警員、記者和義務急救人員都構成了嚴重的生命威脅。另外理工大學校園裏面藏有大量的攻擊性武器和包括易燃液體的危險品，對公眾安全是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而警方又警告理工大學一帶的暴力行為已經達到暴亂的程度，警方也警告馬上要停止這些違法的行為和離開校園。現在在附近和大批的傳媒正在採訪，警方勸喻在場的記者留意自身安全，不要妨礙警方的執法行動等等。由於局勢是急劇惡化，警方再次呼籲市民不要前往理工大學一帶。張富傑，是張富傑，是張富傑，
系理工大学校方对今次校园攻防战有啲乜嘢回应呢？
係咁，香港理工大學一帶咧，今日咧成為咗戰場。咁校園附近咧，先後發生咗多次嘅衝突。校方咧係向學生同埋咧教職員同埋校友咧係發出緊急嘅通告，呼籲學生咧保持冷靜、理智同埋克制。又話咧，大學係創造知識、培育人才嘅場所，絕對唔係政治爭議嘅戰場，更加咧唔應該被捲入咧暴力對峙嘅漩渦㗎。咁而理大校園咧，連日都俾示威者佔據，校園設施同埋設備咧都被大規模咁樣破壞。有激進嘅人士咧，係喺校園同埋鄰近地區嘅違法活動同埋暴力行為咧，係越演越烈，包括咧破壞咗多個實驗室同埋攞咗一啲危險嘅化學品㗎。咁理工大學就話，學校被迫停課同埋停止所有嘅運作。校方是非常關注有關的激進非法活動是持續升級，不單對校園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更加令到是復課無期。再次是敦促所有人包括學生和教職員重速離開校園。理工大學又說明白到學生是關心當前社會的狀況，但是理工大學又說爭取任何事情是必須保持冷靜和理智，採用暴力或者是其他過激的行為咧，唔單止無助解決問題，更加會影響社會安寧同埋交通秩序噶。校方又話咧，理工大學係一眾師生校友喺香港社會嘅支持之下，經過80多年嘅漫長歲月，用心血建構而成的第二個家園，對於理工大學的校園被嚴重毀壞，所有的人都會感到痛心疾首，並且說相信絕大部分理工大學的校友、師生和他們的親友見到校園和附近一帶滿目瘡痍、交通停頓，學校復課無期都會感到是傷心難過，會擔心大家的人身安全，更加是難以接受校園是會受到進一步的破壞。理工大學又說以最大的真誠呼籲同學和他們一起珍惜這個家園，珍惜自己，守護好這個家園和看護好自己。理工大學也呼籲學生保持冷靜、理智和克制，向暴力說不，拒絕參與任何暴力或者是違法的活動，同埋喺呢個危急嘅時刻咧，就係要謹慎咁樣保護自己，立即遠離危險嘅地方，唔好咧令到親友同埋學校擔心，並且係呼籲學院嘅院長、學系嘅主任、老師、同學同埋親友等等，通過唔同嘅途徑去勸説同學， 即刻停止任何激進嘅行為，同埋盡快離開而家嘅理工大學校園㗎。張少傑，
好，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下面是新聞提要。美國和南韓推遲北韓批評的軍事演習，美國副總統的助理說特朗普的烏克蘭電話交談不妥當。紐約時報報導說，洩露出來的文件顯示出習近平主導鎮壓新疆。下面是詳盡的國際新聞。星期日11月17日，美国和南韩宣布将推迟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以促成和北韩谋求和平的努力。但华盛顿否认这个措施是针对平壤的又一次让步。被称作为联合飞行训练的演习本来预定模拟空战，美国和南韩并没有透露数目的战机将会参与演习。为了照顾平壤，美国和南韩演习已经比前几年的演习缩小的规模和范围，但北韩依然表示反对。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美国和南韩军方尽管推迟演习，但仍然将会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他否认推迟演习的决定是要向北韩做出让步。美国副总统外交政策助理对国会议员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之间的相关电话交谈不妥当。副总统彭斯的外交政策助理威廉姆斯11月7日到国会参加弹劾调查的闭门听证会。根据众议院16日公布的听证会文字记录，7月25日聆听了特朗普总统和泽连斯基之间电话交谈的威廉姆斯作证说，特朗普坚持要乌克兰进行政治敏感性的调查，令到我感到不同寻常，不妥当。众议院16日还公布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助理莫里森之前在另一场闭门听证会中的证词。莫里森说，他为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所讲的话感到担忧。他说，我对泽连斯基总统卷入我们政治的任何想法都感到不舒服，但他拒绝说这两位总统之间的通话是非法或者不妥当的，只表示这样会削弱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众议院16号还听取了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职业官员桑迪的闭门证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议员拉斯金对记者透露，让桑迪出席听证会是为了搞清楚是否推迟军事援助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副总统助理威廉姆斯和白宫助理莫里森两个人都计划嚟紧呢个星期出席众议院的公开弹劾听证会。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星期六要求澳大利亚议会两位议员为批评北京的言论做出真诚的反悔，纠正他们的错误，并对中国展示更多的尊重，但两位议员都表示拒绝这样做。澳大利亚议会议员自由党籍的海斯泰和彼得森是澳大利亚执政联盟的成员，他们原本要下个月参加一个由澳大利亚智库组成的了解情况代表团访问中国，北京较早时候拒绝向他们批发访问中国的签证。海斯泰说，他无意收回他对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以及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批评。他说，彼得森参议员和我都不会反悔，我要清楚地声明，我们不会为力挺澳大利亚主权、价值观、我们的利益，为力挺那些不能够为自己发声的人而表示反悔。近年来，澳大利亚越来越关注和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从南中国海扩张到南太平洋，那个地区往常都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影响力占上风。此外，澳大利亚亦都担心中国通过各种形式影响并左右澳大利亚的政治。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11月16号报道说，从中国共产党内部泄露出来的400多页的秘密文件显示，中共领袖习近平主导了针对信奉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目前据说有上百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的集中营里面，中国当局声言那些集中营是职业培训中心。 然而在外地上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假期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父母甚至祖父母被关押入去所谓的培训中心，不能够回家。他们的屋企地上没有人种嘢，上学的学费没有着落，当地官员警告他们不得声张，否则他们被关押起来的家人更加难回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议员说，美军面临的挑战不单止限于某一个国家。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名资深众议员星期四11月14号说，美军面临的挑战不单止限于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是伊拉克中的某一个国家，美军必须同时为所有可能的威胁做好准备。他还说，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以后和中国打交道会谨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索恩伯里星期四在华盛顿说，对美军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北韩四国中的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军必须同时以为来自所有方面的威胁做好准备。他说，例如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认为美国深陷中东，他们将尝试利用这个机会，比如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势，反之亦然。美国军方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必须为所有事情做好准备，就好像他们刚刚讨论过的一样，包括高超音速、定向能等等。另外恐怖分子亦没有消失，所有这些夹在一起，考虑到各种威胁、导弹威胁、关于伊朗事务等，有一系列的参与者，他们拥有各种能力，美国必须同时为所有这些做好准备。索恩伯里是在美国一个新闻网站举行的一个早餐会上讲这番话。在讲到美中关系时，索恩伯里说，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单止是一个市场，而且是美国的竞争者。他说，考虑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做的一切各种文章，对华为的觉醒以及他们监视人的各种方式，他想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单止是一个友好的市场，而且是美国在各方面的竞争者，因此大家对他们是更加警惕，亦更加谨慎。索恩伯里还讲到了美中技术的对比，他说，中国在太空反制、高超音速、人工智能，在定向能武器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美国。而同时，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的2019年度报告亦提到，中国致力成为全球太空领袖，而那个会威胁美国在太空和地球都享有的军事、经济和外交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北京互联网监管部门因出现诋毁革命英烈的信息而约谈了今日头条的负责人，勒令彻底清理搜索信息，加强信息搜索服务管理。专家认为，中国拒绝营造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只能够阻碍真实信息的传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今日头条是抖音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基于数据挖掘的搜索引擎。北京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11月11日晚在官方微博上面说，今日头条站外搜索结果出现了诋毁中国革命英烈方志敏的不良信息，因此约谈今日头条的负责人，要求彻底清理相关搜索信息，处罚负责人，加强信息搜索管道，防止歪曲、丑化、亵渎和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信息传播。方志敏是中共红军时期的高级将领。今日头条对方志敏的搜索结果据报出现诸如方志敏杀害传教士等内容。中国媒体认为，这些是指方志敏在1934年12月6号扣留美国传教士斯达能夫妇并且下令处决的指称。有人甚至认为方志敏为此在被俘之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这件事引发方志敏长孙方华清的不满，他据报已经向政府提交了有关的证据，并且聘请律师维护方志敏的名誉。 北京市网信办在约谈之中表示，属地网站要严格执行去年开始实施的英雄烈士保护法，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积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今日头条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严格落实网信部门约谈要求，及时全面整改。在这个之前，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娱乐应用程序内涵段子亦都遭到了当局的审查。维基百科说，内涵段子在2012年上线以来，以短视频、趣味评论和笑话段子等搞笑内容在娱乐应用下载量之中最高排名第四，2017年用户达到了2亿，很多用户自称段友，甚至自发举行线下聚会。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在2018年以存在导向不正、格调低俗等突出问题，勒令内涵段子永久关停。第二日，大批用户开车包围了广电大厦，并且鸣笛抗议。其他城市亦都有类似的活动。有分析认为，政府关闭内涵段子是因为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具有很强的动员的能力。路透社说，今日头条遭受到约谈，突出显示中国互联网平台在中国遭受的严密的监管，以及中国政府对包括历史在内的网络内容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人类战争史上一次前所未有嘅行动，俾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句号，就系美国向日本广岛同长崎投掷咗原子弹，从此原子弹再冇用过，佢嘅巨大威慑力就足够啦。原子弹的出现要归功于美国的一群科学家，他们秘密开发研制出原子弹。美国总统杜鲁门1945年8月决定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杜鲁门总统说，
The world will note that the first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Hiroshima, a military base.
杜鲁门总统说，全世界都会知道第一枚原子弹被投掷到广岛，我们会继续使用原子弹，直到彻底摧毁日本的战斗能力。美国动用原子弹结束了欧洲和太平洋战事，同时亦标志着核时代的来临，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早在建国之初，美国人就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不单止是著名的政治领袖，亦是著名的发明家和科学家。美国总统林肯和国会在19世纪60年代内战期间专门成立国家科学院。20世纪初期，美国政府又成立了科研办公室，研究和改善农业、公共健康乃至民航的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美国政府已经雇佣了很多领域的科研人员。威尔逊总统成立全国研究委员会，负责组织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设法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二战开始时，美国政府对科研项目的支持总体上还是相对有限，政府只是愿意给具体的科研项目出资，比如改进武器装备或者是军事运输系统等。美国联邦政府和科学界的关系一贯很有限，是二战显著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初期，希特勒向全世界展示了德国强大的新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美国总统罗斯福知道，美国如果想参战，就必须开发自己的先进武器。出于这种原因，罗斯福1940年成立了全国防御研究委员会，负责武器研究。 新的全国防御研究委员会里面有当时很多顶尖的科学家，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校长以及贝尔实验室负责人。这个委员会工作成绩非常显著，罗斯福后来又成立了更为强大的科研和开发办公室。这两个科研机构由范内瓦·布什负责，他做过很多年电子工程学教授，本人亦是发明家，在科研圈子里面知名度很高。范内瓦·布什组建了一个勤奋的团队，在跟着下来的岁月里面，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个发明接着一个发明，为战争的胜利做出极大贡献。科学家研制了新装置，帮助海军探测德国潜艇，他们提高了轰炸机锁定目标的精确度，还开发出威力更大的火箭，更有效的保护在外国抢滩登陆的美军部队。美国科学家和医生在战争急救方面亦取得了长足进展。在人类战争史上，二战是第一场伤员的存活比死亡机会更大的战争。但是从很多意义上来看，这段时期内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还是原子弹的诞生。1939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他在信中说，不用多久，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使用原子能量的强大武器。他敦促罗斯福一定要给美国科学家抢在德国人前面研制出原子弹。罗斯福表示同意，他成立了一个特别科研小组，将这个研究项目定名为曼克顿项目。罗斯福确保这些科学家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金钱和物资。遗憾的是，罗斯福未能够等到原子弹的诞生就去世了。1945年4月，科学家通报新总统杜鲁门，基本做好了试验的准备。短短三个月后，他们就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带试爆了原子弹。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率先研制出原子弹，杜鲁门总统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他知道如果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一定会造成大量死亡和痛苦，但是为了避免使美军进攻日本，他不惜一切代价。当时日本新首相领导的政府正在寻找结束战争的途径，但是杜鲁门认为日本还没有做好投降的准备，他觉得结束这场战争是他作为美国总统应尽的责任。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三日后又向长崎投掷了一枚原子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
The world will note that the first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Hiroshima.
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我们研制出原子弹，而且已经开始使用，我们会继续用下去，直到彻底消灭日本的作战能力。只有日本投降才能够使我们停下来。杜鲁门还说，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可怕的责任，我们感谢上帝给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而不是由我们的敌人。我们亦祈求上帝指引我们，依照他的方式，为了他的目的去履行这个义务。日本的辐射效应研究基金会估计，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后的2至4个月内，大约有150,000至246,000人死亡。日本领导人别无选择，不够一个星期，日本宣布投降。
Received this afternoon a message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reply to the message forwarded to that government by the Secretary.
美国总统杜鲁门话，我今日下午收到日本政府的回复，我认为他们的回复是对波茨坦声明的全面接受。波茨坦声明里面具体说明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日本的回复中没有任何附加说明， 我们目前正在具体安排，尽早签署投降书。默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的投降。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has been appointed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The battleship Missouri, 53,000-ton flagship.
当时的一份报道说，日本投降仪式是在海军上将哈尔西领导的第三舰队旗舰排水量53,000吨的密苏里号上举行。盟军最高统帅默克阿瑟登上密苏里号，哈尔西将军和太平洋舰队指挥官尼米兹将军一起欢迎默克阿瑟和他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的到来。这个是1945年9月2日星期日。
General MacArthur speaks. We are gathered h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jor.
默克阿瑟将军说，今日主要参战各方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份重要协议，重建和平。不同理念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分歧已经在战场上解决，不需要我们在这里讨论或者争辩。日军投降条款都写在你们面前的投降协议书里面，请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军司令部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证明，除了子弹之外，科学研究亦能够打赢一场战争。所有美国人亦认识到，政府部门和科学家、高等院校为共同目标而努力，能够得到巨大收获。早在战争结束前，罗斯福总统就很清楚看到这一点，他要求范内亚布什研究一下联邦政府怎样才能够在和平时期和科研人员与高等专院校展开合作。二战结束时，范内亚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很多建议。他指出，科学研究对美国的进步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呼吁联邦政府支持科研教育。范内亚布什教授认为，应该大力强化美国的大学系统，并建立成立一个新的政府部门，为科研项目提供经费。他的建议得到杜鲁门总统和国会的支持。在跟住落嚟嘅几年里边，美国嘅科研努力大幅度拓宽。1946年建立咗海军研究办公室，支持高等院校嘅基础科研。同年，联邦政府仲建立咗原子能源委员会。1950年又建立咗全国科学基金会，为全国各地数以千计最优秀嘅科学家提供帮助。此后的很多年里面，美国科学的发展远远超越范内亚布什和他那一代科学家的梦想。成千上万的新生走入大学校园，各大高等院校还增建了新的实验室和科研中心。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联邦政府每年用于科研和开发的经费已经超过130亿美元，500个新的高等教育中心拨地而起。这些投资使美国在电脑、遗传学和太空探索等领域内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会去到他们的朋友 Bob 屋企里面，因为 Bob 准备要搬屋，所以就将他拥有的立体声音响就卖给 Larry。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Dips 以及 Shotgun。
I'm really glad that Bob gave me first dibs on his stereo.He knows I've always admired it, but I couldn't afford to buy a new one just like it.
我知道你一直好鍾意 Bob 嘅立体音响，但係又买唔起全新嘅。而家佢要卖俾你，唔怪得你咁兴奋啦。但係你又话 Bob 俾咗你 First Dips， 咁係咩意思啊？ 哦，系咪话 Bob 第一个先卖俾你啊
？Something like that. To have first dibs, D-I-B-S, on something is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cide if you want it before anyone else.
所以我真系估啱啦。First dibs 就系有优先嘅机会嚟到决定系咪要买。Bob 俾你优先决定系咪要买佢嘅音响设备，咁就系俾咗你 first dibs。
Exactly. For example, I know that you like my car, so if I ever decided to sell it, I would give you first dibs.
真噶，我可以有优先买你嘅车嘅权利啊 ，Larry， 你真系好啦。咁啦，我记得你中意食我做嘅蛋糕，下次我再做嘅时候，你可以优先享用 ，You'll get first dibs on it.
I like the sound of that.While we're on the subject, dibs has another use, too. If I say I have dibs on the last piece of cake, then that means I claim it for myself.
Oh, dibs 仲可以用嚟表示某种嘅要求或者权利。好，咁我就先讲啦。呢块糖系我嘅。I have dibs on this candy bar.
Hey, that's the last one. We won't be able to get lunch until after we bring the stereo back to my apartment. Can't you share it with me?
嘿、hey, ，我讲咗噶啦 ，I have dibs on it， 呢块糖就系我噶啦。
That's not very generous. You know, I would share it with you.
好啦好啦，我系开玩笑嘅啫，你可以同我一齐分呢块糖。
Thank you. You can have first dibs on the next candy bar you find.
系啦 ，Bob 仲有咁多嘢要卖，咁佢有冇俾你优先决定噶
？He gave me first dibs on some of his furniture too, but I don't really need anything right now. Well, we're here.Let's go get my new stereo. I'm sorry, Li Hua, but you don't get to ride shotgun on the way home. I need you to sit in the back and hold the stereo.
你叫我坐喺后座扶住你套音响，得冇问题。但系你点解话我唔能够坐 shotgun？ 我本来就冇想要攞枪噶啦。
You don't get to ride shotgun means that you can't sit in the front passenger seat. The front passenger seat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shotgun. S-H-O-T-G-U-N.
原来 shotgun 就是指前面司机位旁边的座位。好奇怪，为什么要用枪来形容这个座位呢？
Have you ever seen an old western movie about cowboys and Indians?
西部电影我当然看过了。只是我觉得西部电影都很暴力的，我不喜欢看。
In the old days, it wasn't very safe, so there was often a person who sat next to the driver of the horse-drawn carriage. This person carried a shotgun to protect the carriage.
原来是这样，过去由于不安全，所以为了保护马车的安全，坐在马车前排的人手上都拿着枪。前排那个座位就叫做 shotgun， 真是有意思了。
Exactly. Do you mind if you can't ride shotgun on the way home?
冇问题，我可以坐喺后边保护你套音响。横掂我时时坐喺前边，偶然换下坐喺后边都冇关系啫。
Thanks, Li Hua. From now on, you always have first dibs on shotgun, no matter who else is riding with us.
Larry, 你讲过要记住噶吓，以后无论同边个一齐坐车，我都可以有优先权坐喺前座。太好啦！Larry， 我哋可唔可以先去食饭啊？嗰半块糖根本唔够饱，我好肚饿啊
！I agree.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first dibs， 就系指有优先权；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shotgun， 就系指汽车驾驶座旁边嗰个座位。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